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57集。第22章，房遗爱谋反案。公元650年，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与此同时，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以尊礼二人，公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富安，有贞观之遗风。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渠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可是到了永徽三年11月，长安却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一切都来得太过迅猛，让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感到猝不及防，而帝国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则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没有人会料到这场血雨腥风的源头居然仅仅是一起毫不起眼的性骚扰案。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扩大的案件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说起这个高阳公主，当时的长安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她除了一贯明目张胆地给老公戴绿帽之外，婚外情的对象也比较特别，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没有世俗中人。高阳公主的老公是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表面上阖家安乐，太平无事，可房玄龄一去世，房家立马就热闹了，因为高阳公主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而且还要争夺梁国公的爵位。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房遗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告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对她的宠爱大不如前。高阳公主恼羞成怒，不但对房遗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父皇李世民也怀恨在心。这件事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给老公戴绿帽的事情就被彻底曝光了。事情坏在公主的情人卞基和尚身上。当时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不知何故牵连到了卞基，从他那里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倒不是说这个枕头特别值钱，怀疑这个和尚用不起，而是因为这个宝枕是御用物品，为何会跑到一个和尚床上去了呢？御史随即提审卞基，这个花和尚扛不住，不仅公认宝枕乃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御史后来还从卞基的住所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均为高阳公主所赠。此案一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公主与和尚通奸，这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艳有多香艳。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新闻一直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太宗皇帝得到了御史的禀报后，气得差点吐血，如此龌龊的丑闻居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对太宗无疑是一个无情的嘲讽，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可太宗皇帝终究舍不得拿这个宝贝女儿怎么样，只好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到卞基和其他人身上，即刻命人腰斩了卞基，还把高阳公主身边的十几个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杀。出了这么一桩大糗事，高阳公主却丝毫没有愧悔之心，她不但没有愧悔之心，而且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人被砍成两截后，心里更是充满了对太宗的怨恨。 所以后来太宗驾崩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根本没有半点哀容。高宗李治即位后，高阳公主越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当初的辩机被砍成了两截，她立马又找了一堆辩机，其中有善于沾祸福的和尚智旭，有能是鬼的和尚慧弘，还有医术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这帮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勇气和决心，前仆后继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阳公主则是摆出一副是将婚外情进行到底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奔跑在追求幸福的大道上。与此同时，高阳公主又不断怂恿房遗爱与大哥房遗直争夺爵位。她认为连当初的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如今这个人弱的兄弟李治更是拿她没辙，于是拼命地追着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高宗李治被这桩无聊官司纠缠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房州刺史，把房遗直贬为袭州刺史，打算把他们全都轰出长安，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高阳公主一见老公被贬，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倒拾了一把米，她愤愤不平，整天绞尽脑汁，决定要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想一个办法把房遗直一举置于死地。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认为这一次出手，房遗直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梁国公的爵位就非他老公莫属了。然而高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准备置房遗直于死地的这个阴谋竟然变成了一根导火索，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政治清洗，最终不但害死了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遗爱，而且还给李唐朝廷的一大帮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一场杀身流放、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是却足够阴毒。某一天，她装出一副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告了御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所谓非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骚扰。李治闻言不禁大为惊愕，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尽出这等龌龊事呢？高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妹，天皇贵胄金枝玉叶，如今居然被人性骚扰了，她这个当皇帝的兄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李治准备着令有关部门严加审理。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可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并不是一只鸡，甚至不仅是一头牛，他是要利用这只上蹿下跳不知死活的鸡，牵出躲藏在暗处的一大群牛。准确地说，长孙无忌是要利用这个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其实长孙无忌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事情要从贞观十七年那场夺嫡之争说起。当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围绕着储君之位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可是从一开始李承乾就明显处于劣势，因为他私刑不检，屡屡爆出丑闻，令太宗失望不已。而魏王李泰的夺嫡呼声则一直居高不下，因为他有志向、有韬略、聪明颖悟、多才多艺，深受太宗的赏识和宠爱。李承乾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可未及动手就被太宗粉碎，旋即被贬为庶民，不久后流放黔州。太子出局后，李泰自然就将储君之位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因为他不仅本人聪明干练、胸藏韬略、深得太宗欢心，而且背后还拥有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治集团，其中包括当时的宰相刘季、岑文本以及一帮元勋子弟。
如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少之子柴令武等。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年仅16岁的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力挺他的人就是时任司徒的长孙无忌。
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星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